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啊。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好，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说他们呀，从以林拔营啊，从以林哈，从以林拔营，就是把那个营那个靴子那个蝎子拔出来，嗯，然后呢，要去进到寻的旷野，这个寻的旷野呢就在以林和西乃的中间，啊，这时候呢，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词，以色列全会众，原文的意思是全体以色列后裔的组成的这个会啊，这个会众。也就是说，圣经当中呢，第一次用这个以色列全会众这个词呢，来称呼已经出了埃及的全体以色列人。之前的时候只是说以色列的后裔，但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全体以色列会众，也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属世界的合体或者说组织，这乃是一个聚会的群体。也就是说，当提到以色列全体会众的时候，今天指向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教会生活。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从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离开埃及，然后开始过教会生活了，就是在旷野之中的教会生活。然后呢，从以林拔营进到寻的旷野，这个寻的旷野就在上一章的以林和将要到达的西乃山的那个西乃旷野的中间，时间呢是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的第十五日。那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寻的旷野，寻的旷野，英文呢把它翻译成罪恶的旷野，或者说咒诅之地啊，注意这个词哈。而且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这个寻的旷野，这个寻，它原文就是荆棘的意思。我们知道荆棘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人因犯罪被咒诅，地就长出什么荆棘和棘藜，那就是刺，就是代表罪，代表咒诅的意思。也要说呢，接下来整个第十六章将会记载这个被称为罪恶之地或咒诅之地的地方，以及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名字呢，这个寻的旷野当中，这个地方被记在圣经当中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回想我们的祖宗在这片地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犯过什么样的罪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会众在寻的旷野所发的这些离谱的言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到，这个真的就像今天有人呢在一间真教会聚了四五年，也看听了真道，也看见神迹，但是仍然贪爱世界，贪爱世界，非常的迷恋曾经他做奴仆的埃及。而且呢，因为教会不能满足他的私欲，所以在教会当中发怨言发着病啊，这种事情我们是真的经历过啊。你很难想象在一个真教会听到听四五年，然后说的话跟这帮人说的话是一样的。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当他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啊？马可福音四章十八节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全会众合起来，那确实是一间真的教会。那摩西也是个真的牧师，那里边是真的有神迹，有真理，有恩典，但这些人仍然不满足。 所以说弟兄姊妹，而且呢你看圣经还刻意记载了日期，他们发怨言的这一天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第二个月的十五日，过了一个月，才过了一个月，他们就开始想念埃及，然后他们忘了在出埃及之前和在红海还有出了埃及之后在以琳神为他们做了什么，这一个月的事情他们都忘了。你要知道哈，我们前面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旷野走三天找不到水的时候呢，然后到马拉苦水的时候，神就把苦水变甜，然后带他们到了以琳的绿洲，那里有十二股泉、七十棵棕榈树。其实弟兄姊妹，你看申命记八章二到三节啊，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其实整个摩西五经申命记总结得很清楚，就是说以色列人经历暂时的口渴、暂时的饥饿，就像今天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暂时的环境、暂时的缺乏，这是为什么？这是神在试验这个教会，看你是不是真信，但是不会让你永远缺乏啊。而且呢，以色列人在之前在十五章的时候，神已经开始让他们习惯这种生活，在旷野找不着水喝，到了那个马拉那个地方是苦水，但最后苦水变甜，到了以琳的绿洲有十二股泉、七十棵棕榈树。其实神已经之前用神迹告诉他们，你要开始长大了，你不要再做巨婴了，你不要再光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你要开始吃干粮，你要开始凭着信心在旷野过这种信仰的生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教会，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不要睡觉，看这里，看前面哈，不要看你，看前面，无论牧师还是会众啊，其实我们已经要开始过信心的生活了。你要知道，我们要凭着信心过属天的生活，路上呢所有的那些暂时的口渴、暂时的饥饿，都是神对我们暂时的一种试验，但是这种试验不是永远的，在短暂的试验之后，神会带领我们进入绿洲、进入喜乐。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之前呢，神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走了这么一遭，也借着这个试炼告诉以色列人，经过试炼之后必有甘甜的绿洲啊！就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说呢，落到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更何况现在呢没有什么试炼，只是说暂时缺点水、暂时缺点吃的。然后呢，雅各对我们教导是什么呢？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得什么？也得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全毫无缺欠。在上帝呢将我们从试验当中、从环境当中救出来之前呢，要在教会当中忍耐等候，而不是不停的发热病搅扰教会啊。你看雅各书说的很清楚，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六节也斥责那些缺少智慧的，让他去求神，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怎么样？什么也得不着。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解。所以说一个不真信的人，他即使在这间教会待上五年，听上真道，见过无数的神迹，他最终还是回到原点，他找的就是那些我家吃什么我家喝什么，其实他也不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种旷野的试炼真的能劝退不少假基督徒。所以说我们教会真的以后不厌接待这种 天天求吃什么喝什么，天天就他家那些事儿，生意啊，我吃了房子，哎，我生意，我工作，这种的我真的是够了。因为我最后发现啊，他不单自己聚了五年之后他归零，他把我们五年的工作也归零，我们在这些人身上耗尽了无数的精力，其实原本可以走得更远。所以说以后对于我们来我们教会的人，要聚会的人，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你来这里就是进入旷野，而且你没有后路。如果呢你觉得你走不动，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你趁早呢你就退出啊，免得办道的时候啊撕破脸皮，最后搅扰教会，你担罪更大。好，听到不要睡觉，往上去。在启示录也说过，勿要至死忠心，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耶稣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但是哈，我发现个问题，还没有到了你为主殉道的地步，很多人就热病发作了。我见过很多这种啊。所以说天天来教会就是钱啊，吃的喝的啊，他那些事儿啊，这种人你不要指望他为教会殉道，他为主受逼迫，这是不可能的啊。第二节说全体以色列后裔的这个以色列全会众啊，就开始抱怨了。注意这里哈，在旷野攻击摩西，注意这个原文词，攻击亚伦。所以说当教会当中这种人发热病的时候呢，他就会攻击牧师及其同工，搅扰教会，天天搅扰你，搅得你昼夜睡不着觉，就为了他家那点烂事，就为了他那点钱财私欲的问题，我们真的在这种事上烦死了啊！所以说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来麻烦我们啊！这种教会呢也不是来处理这种问题的。一个人知道在教会当中是什么道路，他也知道神会怎样带领我们啊，所以说要往靠着信心往前行。然后我们看这些话哈，他说后边第三节这些话啊，要说宁可死在埃及啊，埃及生活多么好。我们看这种抱怨在整个摩西五经里边一直存在。到了可拉一党叛乱的那个时候，这个事件的矛盾到达了最高峰啊。可拉一党说摩西给以色列人洗脑，要剜以色列会众的眼睛。然后你看他这些抱怨哈，然后以色列的这个后裔对他们说，看这里，这里是个问句哈，说谁能使我们在埃及地就死在耶和华的手下？这话很奇葩哈，这话就是说，哎呀，我们宁可这个时光倒流，有一个人能让我们死在埃及地，直接死到耶和华手里，啊，他不说光死在埃及，他说，哎呀，让上帝把我杀了算了，在过去就死在埃及，啊，跟埃及人一样，或者死在埃及，甚至可以说。干脆就一块淹没在红海里断，说来了真后悔。说那时候呢，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啊，说满足的吃着食物，啊，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人，他在描述埃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看出埃及记一章十三到十四啊，一章二十二节，还有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还有第四章的三十到三十一，我们看到埃及生活没有这么美好。中间就是觉得命苦啊，甚至还把孩子给他丢到河里。在第四章三十一节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的话都说的时候，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顾念他们的苦情，他还低头下拜。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完全是被鬼附了啊，完全是被鬼附了。其实每一个人来到一间真正的教会都是有福的，可以听真道，可以罪得赦免。然后其实你也是不会缺乏的，日用的饮食上帝都赐给我们，而且我们在世界上所花的精力所费的劲比从前要少。神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聚会，挪去了我们很多的重担， 但是我牧会四五年，我就仍然见到这种在一个真教会听了四五年道，见了无数神迹，实际上他也没饿死，他就天天抱怨着吃啊喝啊，哎我孩子啊，我怎么我生意啊，就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心里想的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觉得他为教会受苦了，教会应当给他做出补偿，教会欠他个人情，牧师也欠他人情，因为牧师把他带到教会来了啊，然后损失了他在世上的功名。所以说弟兄们，这种事情从古到今都有，但是我们要警醒，如果你不是真的来信耶稣，有一天你会跟这些人一样啊。前面描述完埃及的生活多么美好，后边说啊，说但是你却让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到这旷野啊，说你打扰了我们，说注意这个词，说你就是为了让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你看到没有，整个摩西五经里面记载这些话充满了这种论调，就是首先渲染埃及，埃及多么美好，又吃肉又吃韭菜啊，又免费的，又这样的啊。然后呢最后说为什么不能死在埃及呢，旷野埃及没有坟墓嘛。然后最后一个控告就是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啊，你们带到聚会呢，你教导我们靠信心生活，其实只是给我们洗脑，最后把我们都洗穷了，然后最后我们就都死了。这些话我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那当然有自己家人也有发怨言的，说哎你我给我自从听了你的之后我是傻了啊，这种话也有啊。所以说你不要轻看或者是嘲笑这种言论，因为很多时候你一不小心你就是其中的一员。这种怨言或者直接说出来或者藏在心里，但都不好啊。我们看四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看这里哈，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那我们来看，第四节哈，说然后耶和华说，看哪，为你们从天上要降下粮食啊。首先我们看到哈，神在这里呢还是怜悯以色列，用今天来话说毕竟是刚受洗刚出信才一个多月，所以说没有从天上降下来劈死他们啊，也没有用火烧死他们，没有这样。但是这种话说多了那后果就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看哈，以色列人呢要求世俗的好处，要吃喝，向仆人发怨言，上帝的回复是什么，要给你天上的粮食。耶稣在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章的时候讲过，他就是这天上的粮，看到没有哈。也要说这旷野的玛拿，这将要从天上来降下来粮食，其实在指谁啊，在指基督。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的粮食，是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世界的啊。因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的人而信，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会众向教会发怨言要世界的好处，然后教会应该怎么回答，你要追求天上的粮食。你注意到没有，你注意这其中这个矛盾和张力没有，就是说必然会有会众到教会当中发热病发怨言要求世界的好处，但是教会的回答不是为他祷告赚钱工作婚姻，教会的回答是什么，你要求上面的好处，你要追求赦罪和永生。你要注意这之间人的要求和神的回复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所以说今天教会要搞清楚是为了干什么。也要说上帝借着话呢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今天的我们，不要睡了，一会儿把手表给上帝借着话呢要告诉以色列人， 也告诉今天的我们，所以把鼠标给他，拿着鼠标，盯紧了哈，别影响聚会。在这里，耶稣借着这话，主要是好好听哈。耶稣就神借着这话呢，告诉那个时代的这些发言人的以色列人，也告诉今天教会里的人。首先呢，你在教会发怨言的时候，或者说你将要发怨言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是为什么而来？你为什么出了旷野？弟兄姊妹，信耶稣是为了天国和永生，而不是为了世界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满足你吃喝玩乐、岁月静好。所以说，你看这里神对这些发怨言的会众，神的话也很有针对性，你发现没有？也就是说，今天呢，教会要靠着主的恩典，从天上领受属天的粮食，但是不要理会这些会众的贪欲。啊，这就是神在旷野、在教会当中所做事、行神迹的一个底线。弟兄姊妹，追求赦罪和永生，这是一个人进入教会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而不如去追求世界。如果你连这点都搞不清楚，那么我劝你提前退出，因为半路发怨言的一定会死在旷野。你已经来到这个教会了，如果你像这些人一样，我告诉你哈，你往前走，你走不到应许之地，进不了天国，你往后怎么样？世界的路你也堵死了。所以说你最后就会成了一个悬在半空的人，你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你还不如一开始你就退出，你就追求你的事情，或者说你凭着信心你就走到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反复的劝会众，也劝那些听到的人，你要想清楚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你要想清楚你跟着我们听到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了学什么知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属世界的知识和教，我们这只有赦罪的真理，永生的真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会众在旷野一直发怨言，总是发怨言，最后他们完全倒闭的旷野，你看到没有哈？他们最后彻底倒闭的旷野，他们最终也没有享受到他们所谓的埃及的坐在肉锅旁边吃韭菜，然后呢天国和永生也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你已经从埃及出来了，你在教会这旷野当中，你除了靠着主忍耐前行，你没有别的出路。所有跟你说信主能一边欢喜快乐岁月静好的信，最后还能没事般的进入天国的，那都是骗子，我告诉你，因为假师傅才会告诉你这些，唯独圣经，唯独真正的仆人，他会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后路了。那、啊，你要么走到头，要么死在半路。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种冲突，从以色列进入旷野开始，就一直在摩西和亚伦，还有在以色列全会中之间有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种在教会当中还贪恋世界的这种病，还想借着信耶稣追求教会好处的这种罪恶，牧师和教会的同工和教会的会众必须一生一世的警醒，要在教会当中始终把这些教除掉，要不然的话最后全部倒闭的旷野，我们看到最后摩西、亚伦、米利暗也死了，这是给我们的警戒啊。往上往上，下一页，对，往上往上，上上上，跟上。好，哎，往下一点，盯着啊。然后神说呢，这个以色列民啊就要出去，说按着日子收一天的量。为什么呢？注意这个词很重要哈。说以色列民呢要按着神的命令出去，收取那些玛拿，但是什么呢？按着日子收。而且只能收什么一天的量，不能多不能少，为了什么？神说我为了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就是妥拉。 这里第一次提到按照日用的饮食去收取。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仅仅赐给我们，耶稣还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不要为明天后天大后天明年后年大后年后半辈子的事情去忧虑，因为明天的忧虑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说基督徒进入教会之后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属天的生活，你来到这里首先要考虑天上的生活，考虑如何得到赦罪和永生，至于什么工作赚钱婚姻那些事情先放到后面，到神该给你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从这一天开始，从教会进入旷野开始，所有的会众就要凭着信心来仰望神了，这个要求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且呢，没有信心是无法实现的。不为明天忧虑，只求日用的饮食。啊，一天按照一天的收，不能囤粮，就这么清楚。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生命记八章三节也说过，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包括这里讲的日用的饮食。就让你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今天你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吗？我们就是神就这样带领我们过来，所以说我们也会把人活着不是单靠的食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来教导给那些在我们教会聚会或者听我们讲道的人。神就是这样试炼我们的，但是经过之后一切超乎想象的美好。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也是靠着这句话胜过了 魔鬼的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今天你信吗？你应该信的。啊，看这里。好，往上翻。把这个对。然后第五节这样说。说事情将会这样发生。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和本你看不到的。说事情将会发生这样发生。神说会发生一些事情，这是预言。说到第六日的时候他们就要预备好，预备好什么？就他们收进来的。说然后事情会这样发生，在他们收进来这些粮食上呢将会得到双倍，就是他们每日所收取的双倍的份额。我们看到十六章的二十二节往后的时候呢，这里呢就是指的是神为了预备以色列人过安息日，在第六日的时候呢给两日的份额的这个食物，免得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做工啊。然后呢这后边这个事真的会实现，神就这样要求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试炼，看他们做不做，看他们听不听啊。我们看往上去，把这一节摆在最头。我上去，对，这节放在啊，你一定要听，跟着，啊，要听，不要走神。我们来看这个六到八节，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上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好，我们来看，往上，这摆在第一排。我们看这几节哈，然后呢，第六节，摩西和亚伦呢就把话转给以色列人。说到了傍晚，到了晚上的时候，日落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是这位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什么意思呢？他在埃及行什么样的神迹，他也在旷野会照样行很大的神迹，他能救你们，他也能养你们。所以说你就知道他把你们领出来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些废话一样要把你们杀死在旷野，他领出来是为了救你们，最终 让你们有吃的，然后最终呢能够日用的饮食吃饱，最终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啊。而且呢这里强调一句话，就是说 等到那些鹌鹑飞过来的时候，马拿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已经出了埃及，神已经把他们带出埃及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已经把我们带出来了，他能带出来，他也能养活我们，所以不要发怨言，不要小心。看第七节，并且在早晨的时候，你们就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天降玛拿，耶和华的荣耀。因为他们听见了你们，注意哈，你们攻击耶和，因为他听见了你们攻击耶和华的预言。前面说什么？攻击摩西，攻击亚伦。这里原文说什么？攻击耶和华。后面说，说我们是谁？你竟发怨言攻击我们呢？哎，在这里把攻击耶和华当成是攻击，和他仆人画成一条线。第八节。摩西说，耶和华必在傍晚赐给你们肉吃，并且早上起来让你们有满足的粮食。为什么？因为他听见了你们的怨言，就是你发怨言攻击他的。后边说，我们是谁？你们的怨言不是攻击我们，乃是攻击耶和华。两句都这样强调，我们是谁？你为什么攻击我们？你不是在攻击我们，你是在攻击耶和华啊。这里呢，把第二节那个攻击摩西亚伦等同于攻击神。实际上呢，摩西告诉以色列全会众，你们将会看到神的大能。为什么？因为你说他养活不了你，所以说他就证明一下他能养活你们，因为他听见你们在攻击他啊。而且用了两次强调呢，就也告诉今天我们啊，当教会的牧师所讲的道是真的时候，他劝你，他批评你的话是真的时候，你就不要凭着私欲发言去攻击这个仆人。不然的话，你不是在攻击这个仆人，你是在攻击谁啊？你是在攻击神啊。这个仅限于按照圣经讲道的仆人啊。所以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这世上有罪了啊，因为你们得罪了神。所以说如果一个仆人所讲的道，把这个放上是真的，那么攻击这个仆人，攻击这个仆人所讲的道，就是攻击上帝。今天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本着圣经劝一些人，批评一些教会里的罪恶的时候，有人就过来骂我们，他们的口吻就你是谁啊？实际上我们不算什么，但是我们的教训是从神来的，那么你有祸了啊。这里呢两次强调我们是谁，或者说我们算什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彼得也这么说，彼得说我们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规矩是谁定下来的？是由神定下来的。仆人算什么呢？仆人焉能擅自更改上帝在教会当中的规矩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些整天来挑刺的畜生，我们会告诉他，我说你以为我们是谁啊？我们难道敢擅自行事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劝过很多的罪恶，包括让人不要去淫乱，不要去在教会当中做生意，不要贪财，或者说呢我们劝会众除教啊，不要再去玩那些什么游戏啊、娱乐啊，那些什么短视频之类的东西，然后有的人就不满。但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你以为我是谁呀？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实际上我说完之后，我也不能做这些事情了。你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立的规矩，这是上帝立的规矩。我们是谁呢？你竟要向我们发怨言，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所以说教会，所以说在教会当中，仆人要教导这个会众啊，凭着信心仰望神，然后遵守教会的秩序，遵守圣经的命令，在教会当中去听劝，让你劝你认罪的时候按照圣经就认罪就悔改，不要搅扰教会。 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最起码的底线。为什么今天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有这么多的恶言恶语和废话啊？原因很简单，里面有非常多的私欲和罪恶。所以说牧会这五年我见过很多人天天发怨言，天天就这那啊，这那啊，控告你不包容，你没有爱。其实可以直接像摩西一样回答，我们是谁？你以为这命令是我们的啊？你不是在攻击我们，你是在攻击那实行命令的神了。所以说这种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一个仆人如果他劝会众，无论劝他认罪悔改还是劝他放弃一些罪恶，这些如果符合圣经的话，那你听就是了啊。如果你实在感觉难受做不过，你可以让教会给你祷告，你说我知道这是罪，我胜不过，让教会祷告可以，但是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你不是在攻击人，你是在攻击神。然后看第15章9到12节，来往上走。然后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假牧师、假基督徒。我就发现这个假牧师那些天天讲爱心啊、包容啊那些，哎，反倒是拥护他的人很多。反倒是按照圣经呢，在教会当中除去罪恶、除教的牧师呢，和这样教会呢，是天天被人批评啊，要么说你是极端，说你是伊斯兰教圣战分子、原教旨主义者，没有爱心，啊，没有爱心，这种话听多了。圣经说的很清楚，只有当一个牧师、一个仆人，他按照圣经这样讲真理的时候，然后你攻击他，你向他发言言，就是像什么，就是向神发言言。但是呢，我们另外也要小心一种，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假基督徒也喜欢用这句话。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然后她让另外一个女的，也是自称是个基督徒，其实假的。就天天从他家里骗钱啊，骗了他不少钱。后来呢，这个姊妹识破这个恶人的计谋了，识破他了，然后就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作恶，骗我这么多年？”然后这个畜生说：“啊，你不要总是发怨言，你看，以色列人发怨言，这个在旷野40天的道路，最后走了40年，然后就倒闭在旷野。他的意思，你也不要向他发怨言啊，我骗你就骗你了，老发怨言是不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今天教会里边这种畜生太多了啊，他们能从圣经里边每一个细节里边，他都能找出可以给他作恶利用的话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所讲的这些道理，无论是教会的权柄也好，发言也好，前提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得是个真的教会，另外这个牧师得是真的，讲的道理的是真的啊，如果不符合这个，那么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好，我们来看第9节到12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去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了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得食物，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9到12节，第9节，说然后啊，摩西就对亚伦说，要对这个全体以色列后裔的这个会众，以色列全会众说什么呢？说你们就要和耶和华面对面了，碰面了，就这意思。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你看摩西反复在强调，你是在抱怨神啊。他就来找你了，因为他已经听见了，说耶和华已经进了。第10节，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个亚伦向以色列人传摩西第9节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突然把目光转到什么？转到旷野上，说看哪， 耶和华的荣耀在云中成为可以看见，神显现了，驾云降临，驾云显现啊，这就证明了之前摩西在十六章七节往上证明了摩西，哎呦，摩西在十六章七节，然后往上，对，到这，一直到十六章九节，这一行放在最顶，这一行放在顶，好，就证明了十六章七节到九节，摩西反复强调的，我们算什么？你为什么向我们发怨言了？你不是向我们发怨，你是向神发怨言了，就证明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后。米甸和亚伦攻击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突然在荣光中显现，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这个仆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呢，摩西让亚伦说这句话，最终神荣耀的显现，这个神迹就显明了一件事情，一个仆人在教会当中他讲关于信心关于忍耐的教训，绝不是出于他自己，所有抱怨抵挡这位仆人从神那来教训的，不是抵挡这个人，乃是抵挡差他来的主。啊，十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啊，注意十一节往后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当着以色列全会众对摩西说的，就让这些会众看见，啊，说我已经听见了以色列后裔的怨言，你要对他们说，在傍晚之间你们要吃肉，并且在早晨必有食物满足，你们就知道。注意哈，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那我们看到十二节，神当众对摩西说的话，跟之前摩西让亚伦传给以色列人的话完全一致。神为什么再重复一遍呢？就证明摩西没说错。啊，摩西传的是从他来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仆人他是真的，他讲的道是真的，神会向这个神会以神迹向这个教会证明。啊，好，后来十三到十五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好，我们看这三节啊，第十三节，十三节说。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嗯，在出埃及记多次有这句话，说神说完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说在傍晚的时候呢，鹌鹑上来遮满了整个营地，然后到早晨的时候呢，营地四围有一层露水，露水蒸发升上去之后，说看哪，在这个旷野表面上有那种很薄的薄片啊，这个啥薄片，诗篇105篇40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我们看到神对出入旷野的以色列人这种犯罪还是忍耐了。啊，一方面呢，神要在旷野的初期向他们证明他能养活以色列人。虽然要肉吃这个行为呢其实是超出日常需求的，但神还是给他肉了，在初期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证明神是掌管这一切的神。啊，然后我听过一些很愚蠢的解释哈，是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的，他们整天研究这些事情。他说这个鹌鹑为什么会飞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鹌鹑落下来的季节啊，这种胡扯的东西。还有的更亵渎的，他说这个玛拿，就是当时的一种树上产生的分泌物，啊，又怎么怎么着。反正这不信的人，这是被鬼附的人，反正有很多这样的言论啊。其实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看到这成群的鹌鹑呢，竟然飞到这没有食物的旷野。如果不是神让它来，它不会飞的，而是飞过来是送死的。飞过来就落在这，原文说把整个营地都覆盖了啊，然后就你可以随便去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鹌鹑是属世界的美食，之后早上赐下来的玛拿才是属天的食物。啊，这个说这个怎么形容玛拿？你看这里啊，说 说它是很薄很细的，像一点点剥落下来的一样啊。我们看出来第十六章三十一节，像一种植物的种子，然后呢是白的，滋味呢如同掺蜜的薄饼，说呢像种子又像珍珠，非常的小啊，然后有点圆还很薄这种的。十五节哈，说以色列的后裔看清了，个人就向自己的弟兄说，这是什么？然后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这么说的，这是什么啊？就这个词，这个马拿的意思就是什么？马拿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什么？说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他们把它起名叫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说，不知道这是什么的这种天上的粮食降下来，就证明这种东西在地上没存在过。啊，这种就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摩西就对他们说，这粮食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食物。啊，所以说呢，就应验了十六章四节，我从天上将粮食赐给你们。而且，这从天上来的玛拿是指谁的？指基督的。也就是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对，把这行放在第一位。记住，每一次翻过来就，我指的这个就放在最上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详细讲论了玛拿。而最后说他才是真正的粮，因为玛拿是来预制他的。我们看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取收起来，各拿一摩一俄面。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面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十六节哈，说这事呢就耶和华所命令的，说要按着每个人的口收取食物啊，吃多少收多少啊，不要贪，不要收多余的，每个人的口收食物，一个人头一俄米尔，乱人头数的，注意后边这句话，按着人灵魂的数目，不是像世界一样按着人，按照这个人的数量点，最主要是什么？按照灵魂的数量。也就是说，这里真的是灵粮，跟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三到四节一样的，说按照人口和饭量，那个饭量原文就是人的灵魂，按人的数量，就不是饭量，就按照人的这个生命，人的灵魂的数量，啊，也就是说这个食物跟什么有关？跟得救是有关系的。这里呢我们还是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预表往上翻，预表天上的粮是为了神得救而赐下来的啊。耶稣说，我就从天上赐来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为世人的灵魂所赐的。把这个放出来跟着我，对，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标准，按照他家的那个帐篷去收取。注意这个词帐篷，帐篷在原文也指会幕，今天也指教会。就像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那个羊月节的羊羔要按照父家，按照一个家，一个帐篷，一个屋子去取。所以说这个灵粮玛拿主的身体圣餐，也是以每个教会为单元去收取的。这里的每一句话每个细节呢都很重要。我指着就把这个放在第一去。说以色列人，说以色列的后裔呢就如此行了，他们开始收，然后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当然最后用那个俄米尔就测量工具一量，多收的没有剩下的，少收的也没有缺乏的，个人按照他们的口取了食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迹啊，这就是属灵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所以说你不能按照你属世界的这种欲望和想法来去收割啊。神呢用这个教训来教育以色列人和今日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要追求永生、赦罪和得救，不要通过信耶稣为自己多捞世界上的好处。神该给你的一定会给你，但你要多也没有用啊，就是这样。而且呢 这个多的没有富余，少的也没有缺乏，这个出现的更多后数第八种啊。我们上次引用过提到这个马其顿教会啊，关于奉献的真理，在跟前书第八章是这样说的哈。我们来看，如今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听，就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乃照他所有的，并不照他无有的。我原不是叫别人轻省，叫你们受累。后边说什么？乃要均平，原文是要公正的意思，就是你要你们的富足，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足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原文是公平的意思。啊，希腊文就说这就要你们，这就是要你们现在的富足进入他们的缺乏，使他们的富足也可以进入你们的缺乏，为了什么？为了公平，为了公正。如经上所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往上一点，上不上？倒回去。我们来看啊，跟从前书第八章呢讲的奉献的事情，他说的很清楚，甘心乐意的去做啊，然后呢，照着你所有的，不是照着你没有的，就是奉献是按照你的这个能力去奉献啊，而且呢，不是说逮着一个人猛使，然后让另外一群人闲着，不是的，都要去做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通过各往上讲，通过把这个放下，通过这跟断长放着，通过这跟多前后说的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呢，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在一间教会里边，在一群弟兄姊妹当中呢，每个人都不要有贪心，要满足于什么热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要满足于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个前提之下，有多出来的可以帮补。帮助那些是缺乏的啊，或者是呢主的教会之间呢这样彼此去帮补，这个真的感谢主，实际上讲到哪里神就带领到哪里，事情真的是很奇妙啊，就是这样，多收的没有富足，少收的也不会缺乏，因为属灵的粮食都是一样的。另外一个，神也通过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不要有贪心，在教会当中贪心不孝啊。十九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听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十九节，摩西说禁止任何人留到早晨。二节，听没听啊？不听，但他们不听摩西，有些人就把他留到早晨啊，上帝说了要试验你是不是遵守我的法度，然后上来就失败了啊。其实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见了神迹啊，也看到天上降下来的马呢，但最后还是暗中囤粮啊，所以说这是不好的，所以说不要囤粮啊。也别去干了什么离谱的事，什么换美元啊，什么保财啊，那些都无效啊。所以说，世界的道理在这不好使。世人喜欢哎呀，为自己留条后路啊。所以说现在，囤粮的囤粮，换美元的换美元，移民的移民啊，然后存钱的存钱，买房的买房啊，然后就各种的打算啊。今年我看老的人打算啊，这以前是买房子啊，后来呢，被一些那个做自媒体的带节奏了，然后就开始囤粮换美元啊，然后天天琢磨的移到这个国家，移到那个国家。神说一切将归于虚空啊，因为神让我们过的是信心的生活，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时就当知足，而不想明天和后天啊。有的人连自己后半辈子都打算好了，这是很可悲的。说当以色列人不照着信心去遵行的时候，注意哈，注意这里说他就滋生了，注意这里是红色的虫子，注意原文哈，红色的虫子，然后就发臭了。这个红色虫子呢，在和本以赛亚说一章十八节呢说，虽红如丹颜啊，这个虫子就指的是他把它挤碎之后，它的血液呢可以来染布啊。一般在圣经当中红色预表什么？ 罪恶，发臭预表着这个贪恶和腐败啊。所以说这红色的虫子爬在其中，然后这臭味是在见证他们的罪恶，就是贪，不依靠神，没信心，借着新耶稣为自己的贪欲做打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没有信心本身就是罪，没有信心还贪心，这是罪上加罪，不但长满红色的虫子，而且最后发臭啊。说摩西就发怒攻击他们啊，攻击他们啊，该摩西攻击他们啊，因为是确实该打。所以说仆人呢就应该像摩西这样，该攻击的时候攻击，该批评的时候批评，对于那些犯罪的、小心的、贪心的会众，狠狠地批评他，免得上帝的愤怒临到啊，最后一起灭亡。二十一节，他们在每个早晨按着每个人的口收取了食物啊。所以后来的时候啊就必须得改了，每天啊不多收也不少收，也不放了，就按照自己你的口需要的去收。说当太阳变热的时候呢，这地上的玛拿就怎么就会溶解了，就没了，消失了，这也是个神迹。就像出埃及十二章对待逾越节的羔羊，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所以说逾越节的羔羊的肉和这里的玛拿同指向耶稣的身体，为赦罪而赐下来的，所以说不可当作俗物啊，不可当作俗物，也不能用于贪心。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过属天的生活，而不是囤粮啊。所有的呢在教会当中借着想妄图借着基督呢获取世界好处的， OK， 告诉你，你的下场就是最后一无所有，你所有积攒的就会像我们曾经经历的一样，那粮食都臭了啊，那美元也贬值了，最后你一无所得。因为神要的是凭信心过信仰的生活。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到第六天他们收取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面。会中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日是安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的都要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在第六日的时候就发生了啊。神之前借着发出预言，然后到二十二节就会实现预言，说他们在第六天的时候收取了什么两倍的食物，每一个人两俄麦。然后这些会众的官长就来报告摩西，应验第五节的预言，第六天将会多收一倍。二十三节，他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命令的，注意哈，明天是为耶和华所守的什么圣安息的安息日，注意这里是加强的哈，不单是安息日，圣安息的安息日，谁的日子？为耶和华而守，强调这事情的重要性。说你们啊，要烤就烤，要煮就煮。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八节啊，有煮的，有烤的。好，说所剩余的呢，你要把它安置好，直到早晨的时候。我们看到关于第六日的饮食，关于安息日预备的饮食，跟前面六天的命令完全相反。前面六天是一点不能保存啊，但是到了安息日是什么？可以保存，也可以留到早晨。二十四节说他们就让他继续保存，直到早晨的时候，照着摩西的命令，结果神迹出现了，没有发臭，也没有生虫子。这个生虫子原文是生蛆的意思，跟上面说那个红色的虫子是不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是生蛆啊。说这些在那个玛拿里面都没有发生。弟兄姊妹，这是接连两个神迹，这又是一个神迹。神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神迹呢，来表明他对待六日做工和安息日安息的这种完全的区别。也就是说，弟兄姊妹， 神允许并且神为神会为他的民他的教会在聚会的日子预备双倍的饮食，让你可以不受世界的搅扰完成这样的聚会，而且这些食物可以保存在第二天不发臭不生菌。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听好了哈，第一个，为私欲在教会当中捞取好处绝对禁止，但是为了更好的聚会提前为主日预备，这是可以的，是可以得到祝福的。就看你准备这些东西，准备这些钱，准备这些吃的，准备这些东西是为了满足私欲还是为了满足聚会。满足私欲神不祝福，必然朽坏，但是为了预备主日，为了明天不去做工，是可以被上帝祝福。所以说神在这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过教会生活，而他更重要的，他希望我们把精力放在圣安息里边，把我们人生所有的精力放在圣安息里边。如果一天教会愿意按照神的命令持续的过圣安息日，那么神必会为他们预备食物，帮助他们度过聚会和安息的日子。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看重这个圣安息和聚会。有的人怀疑我们，你们这样也不出去工作，你也不出去挣钱，你光天天聚会你不死了吗？事实上没有，我们已经聚了5年了，不会死的啊。只要真的是聚会，以聚会为重，并且是讲真理，神绝对不会让我们饿死。神乐意让他的会众聚会守安息，但前提你得是真的教会啊，讲的是真道。25-26节，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6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我们看25节哈，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吃它，那吃这个玛拿，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预表成吃基督啊，吃基督的身体。因为今日是为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说你们不可能在旷野找到它。26节，6日你们要收取它，但在第七日，它不可能在那里，就在旷野存在。啊，这里就像出埃及记20章所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6日才可以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所有的人都要守安息。因为耶和华在6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安息，所以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看27-30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6天他们赐给你们2天的食物，第7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7天安息了。好，我们来看，27-30节。但是哈，27节，到第7天来临的时候，说这以色列民啊，还是出去守，而且找不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在试验，在这个这不是什么试验，这就是在上帝安排的这个命令当中失败，而且连续的失败，而且是离谱的失败。上帝说，好试验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之前已经看到这么多的神迹，最后还是失败，到礼拜天还是去取，不是到礼拜天，到这个第7天还是去取。神迹这么明显，教训这么明显，还故意违背，为什么？贪嘛，就想多要嘛。贪的结果是什么？一无所有。啊，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说要到什么时候？你们拒绝遵守我的命令和我的妥拉，就是律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愤怒，但神还是忍耐啊。啊，对于这种离谱的失误，真的离谱的失败，上帝忍耐，说你们要看清楚，耶和华已经为你们赐下安息日啊，因为他们在安息日身上，在6日为你们赐下了2天的食物。神告诉他们， 神已经给你了，就是为了聚会，你为什么要还要出去？神说你要看清楚，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聚会所需的了，你不需要为你再在聚会的日子去忙碌啊。上帝让我们看清楚，说每个人要留在他自己的地方，禁止任何人从他自己的地方出去，在第七日的时候。这里呢就是一句话，守住本位，在聚会的时候守住本位，别做不该做的事情啊，别做不该做的事情。三十节，于是这民呢在第七日安息了，到这时候他们才停，是屡犯再犯，然后说到脸上才停啊。你发现跟今天教会里的这些人是非常相似，这因为是初犯，所以说神怜悯了。你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三十一章，包括三十四章、三十五章，还有利未记的二十三章，都强调在安息日做工的要怎么样，要把他处死。在民数记十五章，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去干什么？去捡柴了，然后带回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什么？把那人打死，拉出来打死。觉得严厉吗？其实不严厉。因为第一次怜悯，第一次说后边含犯，这就是畜类了。如果神明明的指示这个罪要处死的时候，你今天含犯，你就是该死的。人在世上劳苦有六日的时间，人实际上和教会弟兄姊妹在教会相处的时间是很少的，还是你在世界上赚钱，你在世界上上班挣钱的时间多，你已经有大把的时间在世界上挣钱，你为什么要把生意要把劳碌再带到教会来？所以说那些把世界的生意啊、人情啊那都带到教会来，那都是该死的。我告诉你，因为他自己是畜生，他想把教会变成畜生，他想来到教会破坏教会的安息，行这样事是人是该死的。所以说那些来到教会去做生意的人真的是该死的。因为你在世界上有大把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去赚钱，你在教会一定要完全放下这些东西。所以说在我们教会当中不可追求这些东西，你要挣钱上世界上挣钱，你不要在教会当中谈这些东西啊。我们看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这时候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穗子啊，这个词叫中文叫盐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满一满俄梅尔的玛拿留给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给你们食物吃。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面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地界。俄梅尔乃以法十分之一。好，我看三十一节哈，以色列家称呼这个从天上来的粮食为什么玛拿？说像盐碎的种子，但是是白色的。尝起来呢就如同掺蜜的饼。首先呢，白色预表圣洁，这是主的身体，我们圣洁的主。然后掺蜜呢，这个蜜一般来说是指上帝的真理，如同蜜一般甘甜，这就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有恩典有真理啊，主的身体。三十二节说，摩西说这件事就耶和华所命令的，从玛拿中取满一俄梅尔，注意哈，然后为你的世代看守，让他们去看重这个食物。注意哈，看重这个食物。什么叫看重这个食物？耶稣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你要看重者的身体啊，这就是我让你们在旷野吃的，当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说让我们尊重主的身体，尊重圣餐，并且记得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们从埃及从世界从罪恶当中带出来，把他的身体赐给我们，为了让我们赦免罪恶得 得到永生。啊，33节，摩西对亚伦说：“你要取一个罐子，在那里盛满一俄梅尔的玛纳，并将它安置在耶和华面前，原文是安息的意思，要为你们的世代看守。”后来看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这玛纳最后被放在一个金罐里，作为永不朽坏、世世代代的见证，被放在后来的约柜当中，在耶和华面前。34节，照着耶和华对摩西的命令，把他安置，然后耶和华那个亚伦呢，照着耶和华对摩西的命令，把他这么做了，放在一个金罐里。注意哈，原文说在法柜，这个后边有时候也翻译成约柜，这个约柜原文是见证的意思，一个见证，啊，里面有金罐玛拿，后边知道有亚伦的杖，还有摩西的砝码，在这面前看守，然后呢是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见证，啊，我们看启示录9章，提到这个约柜，在耶和华面前。35节，35节，说之后呢，以色列的后裔吃玛拿40年，直到他们进了有人居住的地界。他们吃了玛拿，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边缘。在约书亚记5章10到12节呢，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呢，不是在出了这个旷野之后，在吉甲安营的时候，正月14的逾越节，啊。逾越节的第二日吃了那地的土产，第二日的时候呢，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再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的土产，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我们看到哈，神用天上降的玛拿，用天上的粮食养活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这是一个神迹，但是最终还是倒闭在旷野。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耶稣说，我就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真正的玛拿是基督的身体，信基督得永生。所以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40年玛拿是神的神迹，但是那一代人全部倒闭的旷野，几乎全部倒闭的旷野是一个悲剧。这被记载在经书上，既见证上帝的大能，也让我们引以为戒。而且在启示录当中哈，启示录第二章，当提到这个神写信给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的时候呢，提到教会里面那些啊巴兰的教训，祭偶像之物淫乱，还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个尼格拉一党很有意思，尼格拉一党的意思就是，应该今天来说就民主万岁的意思。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且赐他一块白石，身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人能认识。所以说，对于真正信的。信基督的在教会当中遵守神教训的，主会把真正的玛拿赐给他，主会赐给他更多的真理，更多属灵的福分，赐给他永生。所以说啊，你会发现神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遵守他的教训，除掉教会里的教和罪恶，而不是说你不能太极端，你要慢慢的让我去改，你要慢慢，你这样太极端了啊，你没有爱。今天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在讲假话，实际上圣经说的很清楚，只有有耳的听的人，去遵行的人，才能得到隐藏的玛拿。但是故意犯罪故意悖逆的人呢，将会死在旷野。所以说摩西，所以说在跟前书10章呢，圣经说我们的祖宗呢，从海中救恩过，受洗归了摩西，也吃了灵食，喝了灵水，但最终呢，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 他们多半是这种在旷野在教会生活的史中一直充满抱怨的人，充满贪心，充满抱怨，想通过信耶稣得好处，在教会当中做生意，在教会当中想着、哎、找个媳妇啊，赚点钱啊之类的。这种人若不悔改一定会倒闭在旷野，因为圣经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注意注意三十六节哈，三十六节呢不知道为什么加了括号，其实三十六节是一个非常重点的总结，说这俄美尔就是那个依法的十分之一。注意这句话哈，这个俄美尔就是那个依法的十分之一，在这里告诉我们俄美尔和依法的关和依法十分之一的关系，其实也告诉我们玛拿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注意哈，俄美尔，俄美尔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捆起来的，去粗暴虐待的意思。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四节，申命记二十七章四节，当奴才虐待，你可以指向耶稣的受难。而且哈，实际上结尾这句话，你要注意，这以色列人按照命令取一俄美尔玛拿这个数量，跟摩西五经当中用来和羔羊一起献上的素祭依法十分之一数目是同一个数目。在赎罪祭当中和那赎罪羔羊一同献上的是什么？面和粮食的依法十分之一。看到没有？往上，你看圣经里边提到依法十分之一时都是作为素祭同献的。也就是说这玛拿呢它预表耶稣的身体，而且这也是素祭。而且你看利未记五章十一节呢，甚至这个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可以为那些就是说没有力量连斑鸠和雏鸽都献不上的人呢直接作为赎罪祭去献，不加油不上乳香，直接当为赎罪祭。要说本身就是主的身体。实际上这个十六章的最后这一节三十六节再对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玛拿做个总结，就耶稣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的身体啊，这是主的身体。所以说在跟踪前书十一章保罗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要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照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吃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什么自己的罪的。所以保罗说，听这话啊，跟以色列人一样，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后死了几乎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最后你看这个民数记十一章第六节和民数记二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厌弃玛拿，他们厌弃主的身体，他们说我们的心都要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死在旷野的，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死了他们，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并没有去重视这个玛拿，就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并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有很多人一边作恶一边还大言不惭的来教会吃圣餐，那真是自取灭亡啊！一边在外头行着贪财，一边行着淫乱，还敢来教会吃圣餐，还不悔改还不认罪，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先要分辨是主的身体，认自己的罪，然后领受主的圣餐啊。整个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就讲到这里，都是关于玛拿，都是关于天上的粮食，都是关于主的身体的经文。愿神带领我们啊，在他的道路上不偏左右，直到永生。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施恩，求你帮助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